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雷蒙多在中国会见了包括中国总理李强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美中双方同意就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双方还同意召集各自的专家，就加强对商业机密和保密信息的保护进行技术讨论。两国还同意于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的旅游合作。在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时，雷蒙多说，虽然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永远不会妥协，但我想明确表示，我们永远不寻求脱钩，也不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雷蒙多也在访问中对中国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批评，并且拒绝了中方有关放松技术管控的请求。所以美国到底希望将美中经贸关系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当地缘政治的最大对手出现经济困难，美国应该乐见还是担忧？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们先从雷蒙多这次访华来谈起哈。陈教授，刚刚我们介绍了雷蒙多此行达成的一些主要事项，您觉得这其中释放出来的最重要的信号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信号就是中美要合作，而不是要搞对抗。OK，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已经是发生了一段时间了，不仅仅是雷蒙多的这次访问。我们从布林肯 ，OK， 最早的是布林肯、基辛格，然后是Janet Yellen， 然后到最近的雷蒙多，还有其他一些大更可能是稍微级别更稍微再低一点的访问。一系列的访问都为了缓和中美的这个对抗的关系。自从贸易战以后 ,OK, 中美的关系实际上这个趋势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一直向下走。不单单是在从最早的为了贸易赤字而争的贸易战，然后走到了科技战，走到了金融战 ,OK,甚至是在地缘冲突啊，就是在经济上面、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冲突，而且的话，这个目标围绕着台湾，甚至是很有可能，就说是已经是有，可以说是不能忽视的一些可能，就是走向的军事的对抗，这个的发展呢是非常危险的，不单单是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的话，从今年啊早些时候。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政府官员呢，就是到中国去访问，让大家呢就是争取合作，我们在很大的情况下是能够合作的。就像雷蒙多说的，从经贸关系来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好，我们现在说一下什么叫脱钩。脱钩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北朝鲜一样的，我不跟你做任何往来，我们就完全把你孤立起来，这个叫脱钩 ，OK。所以说的话呢，美国跟中国呢，就是为了交这个底牌，不寻求脱钩啊，这个也不在美国的利益上面，跟中国脱钩的话 ，OK。这个中国毕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跟中国的脱钩，这个是可能也是不大可能的情况。所以说的话，大家是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继续把生意做好。我们现在尽管来说关系已经不像以前了，可能永远也回不到以前了，但是我们可以还是能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就像这次雷蒙多说的 ，OK， 我们可以做他就是访问了一些地方，就是包括像那个星巴克，像迪士尼。OK， 等等这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生意，在那沃尔玛和在 Costco 卖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这个跟是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以这些事情可以大大的做起来。 啊，甚至的是包括像波音公司，这次啊，雷蒙多啊也在上海开那个记者会的话，就在波音公司啊，现在波音公司的很多飞机都在中国没办法飞了。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解决，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呢解决这些经贸问题啊，这个不应该成为就是、说是啊冲突不应该成为主流，而是合作应该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发展的重点。
嗯，是，不过据说雷蒙多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波音飞机的出售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答应，所以现在就是美国认为说我们虽然呢现在处在竞争的关系，但是还是可以做生意，关键是中国认同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这个路线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嘛。有观察人士也指出啊，雷蒙多这次访华虽然释放了很多的善意，但其实在核心的问题上也没有任何的让步。邱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观察？您觉得这反映出来美国现在希望把美中经贸关系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呢？
好的，因为我们要回想说美国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美国对外关系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维持这个区域的稳定，维持世界的和平。因为对美国来讲，它这个国家体量，这个经济体量非常大，而且是国家的规模非常大，那他其实他在乎的经济利益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是他全盘的考虑因素。因为我们可以回想来看看哈，这个在中国的从100多年前的一个开放哈发展来讲，美国有多少人来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一直到这个中国发生这个建政啊，中共建政之后，一直到70年代后期，美国也是开始伸出援手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所以对美国来讲，中国变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朋友啊，他这个20几年前哈的来从中国来美国念书啊，他常常嘴巴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常常嘴巴上跟我讲啊，哎。这个万居兄，我跟你讲，这美帝国主义往我华夏之心不死啊！他、哦、但是我最近这2、3年前又碰到他了，巧遇他了。那我就说，哎，某某，你这个还记不记得你当时在读博士班的时候讲的这个话？那他自己说啊，年轻时候不懂事，随便乱讲啊。他自己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知道说啊，这个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哈是极力的想要帮助了。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些数字哈。那我们看到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体量，其实现在目前来讲还是居于美国的第3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哈。那这个总量大概是在整个美国的贸易的13%左右啊。那特别是这个。中国美国进口金额啊，中国是美国第一大的进口国嘛，哦，那它大概美国大概16%-17%的进口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维持中国的经济好的一个发展，哦，然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维持美国国家利益的安全。那这个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考量的范围在这当中。
嗯，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非常谨慎的管理美中关系，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也处在一个很脆弱的时候，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争论啊，就是说当中国经济站在悬崖边的时候，美国这时候是应该退一把还是拉一把？陈教授，您觉得以美国的利益来考量，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吗？在这一点上，美国内部到底有没有共识呢？
当然有，这个当然，这个是所谓的美国亡中国之心不死，这个就是无稽之谈。为什么？我说个很简单的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从中国开放，甚至就是看在中国的最近10年，包括了就是在贸易战发生的时候，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美国在中国的总投资啊，过去这么多年加起来是上万亿美元 ,OK? 几这个一这个是万亿美元的投资放在中国，你说美国会希望中国崩溃吗？ OK， 这个一崩溃的话，这些上万亿的投资，那个整整就打水漂了。这个才仅仅是华尔街的投资啊，实际上你看美国在国内，然后他们建立的这一些物流网，就是把中国的货，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中国的这些产品输送到美国来，这是多年的经营， OK， 也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OK， 这些来终于创造了这一些这个物流网。然后的话，你一旦中国一旦崩溃的话，这些东西也都会不存在。如果真正的就是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了，那美国的这个物价就会到天上去， OK， 大家会更穷，然后的话就是这么多年的全球化的红利都会灰飞烟灭，这个对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性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中国的经济数据一旦不好，美国的股票市场马上就会反应，马上就开始下跌。OK， 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家的共识就是什么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旦出事了，如果我们不救的话，那对我来说也不好。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刚刚我们在谈美国希不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但其实崩溃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跟长期衰退还不一样。那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如果是突然崩溃，它会伤及美国，但是如果中国经济是一种长期放缓缓慢衰退，事实上是对美国有利的。邱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析？
我再讲一次哈，美国其实就美国的利益来讲，他其实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崩溃或者是中国经济衰退啊，这都不希望看到。但是我在这边我可能要调整这个说法，中国经济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是衰退，它是一个到了中度开发国家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啊，它必须放慢它的成长的脚步，来加强他的一些比较看不见，并非用投钱就可以解决的一些建设，能够把这些来补足上去。譬如说，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哈，刚才我们讲说这个社会福利哈，社会福利你不是说投钱下去就好了，社会福利网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哈，那你要多训练多的人才愿意去。真的实际去做，譬如是照顾那些这个老人，照顾那些贫病的人，照顾小孩，好，然后或譬如说是中国可能要它的发展可能就是从一个大都市，可能相对来讲生产效率比较高的基地，要渐渐挪到比较稍微比较发展没那么进步的地方，那这些都是要它刚开始的时候，它生产力当没有那么高，可是。对于这就比较相对来讲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他是当地的居民，他生活水平提升就很高。那我真的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放缓这个脚步，然后做一个调整，提升整个国民的一个生活品质。但是我就讲一次，《论语》里头讲了，以人为美，哈，富而好礼。好，富而好礼，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中国这个社会，我们要回想，中国的社会是不是已经渐渐因为这个一味的说物质的发展，一味的经济发展，而变成说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一个做人的一个尊严。好，因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有一个做人的尊严嘛。不然你拿了赚了一堆钱，你只是拿了一堆印刷很精美的一些纸而已，那这是完全是没有用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
是，所以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走到现在这个状况啊，需要结构性的改革，需要一些制度性的革新，这样才能够避免是从经济放缓走向经济衰退。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外界看不到中国政府有任何要进行结构改革或者制度改革的这样的迹象。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教授，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无论说它是衰退还是说是放缓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溢出效应？刚刚您说到，现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但是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虽然是体量很大，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它依然只是生产国而不是买家，而且这些年呢，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大大的提升了供应链的多元化，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所以这些是不是已经推翻了就是过去人们说的中国打喷嚏全球经济都要感冒这样的一种预设呢？陈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 ，OK，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的，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中国就开始 lockdown 了，就把它封，就不做生意了。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OK， 那个时候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中国打喷嚏，全球都要感冒，这个是一点不错。OK， 但是的话，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说的话呢，在这段期间的话，实际上整个美国、欧洲、整个西方这些供应链的发展的时候呢，大家就多了一个心眼儿，就是我不能再这么依靠中国了，然后呢就开始把它的那个供应链呢就移出中国，在全世界发展。这个呢就是个逆全球化的过程。OK， 以前的话当然放在中国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最有效、最便宜嘛。现在他没有办法，为了这个风险的话，他就把它移出。遍布在全世界，然后的话呢，随着美中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的话，这个就更加深了这个信念。所以说的话呢，就大家呢就是把自己的投资呢从中国拿出来，然后的话就放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呢，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去中国化，这个是非常不好听的一个话了，就是说去中国化。但是的话，就像你说的，这个溢出效应的话就会越来越少。OK， 就是以后的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不会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起码不会是像以前那样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了，现在的话，中国还是体量还是很大，它对那个世界经济的贡献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会是一个过程 ，OK。但是的话，这个过程总归不是个好事，因为这个是对中国的话是有很的利益会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说我希望的话就是什么呢？中国领导人能够真心的为跟全球领导人坐在一起，好好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让这个全球化这个过程呢，再向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开始说的，中国毕竟还只是一个制造工业，它是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出口，它的经济发展是依赖出口的。现在的话，如果说你把出口这个重要的这一架马车把它停下来了，那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这个是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这点很重要。我想继续来请教陈教授啊。拜登总统不久前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说，这个让中国成了一枚定时炸弹。他说这不太好，因为坏家伙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做坏事。所以陈教授，刚刚我们的很多的分析啊，都是说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溢出效应，这个应该怎么来应对等等。但是美国现在是不是更担心的是不正常的状况，就是中国政府会在经济压力之下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而这些可能的过激的举动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可能会大得多，您怎么看？
这个是实际上这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因为拜登总统毕竟是个冷战战士。OK， 这么多年呢，他是习惯于跟中国和苏联这些冷战的敌人进行对抗的，所以说他有这个方面的考量，这个是很正常的。OK， 特别是最近非常遗憾的是美中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争端是越来越激烈，但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拜登总统毕竟是个政治家，而且的话，他马上面临的。就是一个明年的大选，这个大选对他来说的话，看来是不太有利的。所以说的话，他说这些话呢，政治家说这些话呢，就是我们要打一些折扣。OK， 中国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说的话我们对听其言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应该太看重。为什么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为了竞选连任，他会说一些这种就是。附庸美国就是所谓主流思想的一些话 OK， 但到我们真正的要看他的真实想法呢，是要看他的是要看他的行为，是 OK， 是要观其行。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观其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看呢，实际上美国这个拜登的这个总统，他实际上是非常想跟中国搞缓和的。OK，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把很多的他的政府官员派到中国去，要寻求中国的合作。从他上台的第一天，就是说是要寻求跟中国的合作。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昭辉博士和邱万军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